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现在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在美国发生历史上最严重枪击案的八天后，参议院否决了有关限制购枪和扩大购枪者检查的一系列提案。一周前，奥马尔·马丁在佛罗里达州城市奥兰多开枪打死49人，打伤53人。星期一晚间，共和党籍参议员否决了民主党籍议员们提出的两项控枪议案。其中一项议案提案的内容是禁止被列入联邦政府恐怖观察名单的人购买枪支。另一项提案规定扩大对购枪者的背景调查，包括在枪展和互联网上购枪的人。这两项提案都没有获得3/5的支持票，因此不能作为修正案附加在参议院准备付诸表决的议案中。共和党籍议员们表示，民主党籍议员的提案将在不通过正常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剥夺宪法赋予美国公民的用枪权利。美国联邦调查局星期一公布的电话录音记录显示，奥兰多枪击案凶手奥马尔·马丁在行凶期间曾给报警台打电话，自称是一名伊斯兰战士。马丁的电话录音记录最初经过删减，去掉了马丁宣誓效忠伊斯兰国及其领导人巴格达迪的内容。美国司法部发表声明说，在公布电话录音记录时，试图保持透明度，同时也要考虑遇难者家人的感受，并避免为恐怖组织张目。美国众议院议长瑞恩批评有关当局最初只公布经过删减的电话录音记录。他说，这种做法反映了一个更广泛、更严重的问题，即奥巴马政府继续淡化激进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并转移民众对这一威胁的注意力。瑞恩表示，这种做法是不可接受的，如果要击败恐怖主义，就必须清楚是在跟谁作战。美国国务院国务卿约翰·克里说，他计划与那些发电文要求美国采取更强有力的叙利亚政策的国务院雇员见面，不过国务院没有明说克里同意他们的立场。星期一，克里被记者问到他是否读了通过所谓异议渠道发送的那封电文，克里承认他看到了，并称这封电文很好。他说，他计划与这51名雇员中的至少部分人士会面，这些人多数是中层外交官，他们呼吁对叙利亚阿萨德当局展开空袭。这些外交官通过美国国务院内部的异议渠道提出了建议，这项建议被泄露给几家新闻媒体，随后在上星期公布于众。美国共和党推定的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解聘了他那颇具争议的竞选经理科里·莱万多夫斯基。莱万多夫斯基自去年6月起加入川普的竞选阵营，很多政治观察人士察觉到他与多位报道国内事务的记者呈敌对关系，与一些共和党官员关系也很紧张。初选期间，他因为在佛罗里达粗暴对待一名女性记者而受到了相当大的关注。莱万多夫斯基还与川普的竞选主席保罗·马纳福特有冲突。川普的民调数字一直在下降，他面临着许多来自共和党成员的阻力，他们为他那引起争议的评论而担忧。一名未透露姓名的政府消息人士说，朝鲜看来正在其东部沿海部署一枚弹道导弹，但没有即刻发射的迹象。一名政府消息人士说，日本防卫省对朝鲜发射导弹保持警戒状态，其海上自卫队和反导弹部队接到命令，将飞向日本的任何导弹予以击落。据估计，这是一枚无水端中程导弹，类似于朝鲜今年4月先后3次试射失败的那种导弹。朝鲜于今年5月再次试射导弹失败，很可能是一枚无水端导弹。据报，无水端导弹的射程是3000至4000公里，如果发射成功，可能会击中日本、中国和关岛之类的目标。联合国安理会禁止朝鲜开发核技术和弹道导弹技术。在美国发生历史上最严重枪击案的八天后，参议院否决了有关限制购枪和扩大购枪者检查的一系列提案。以上就是这一节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旅游攻略。
Flipping through travel guidebooks and getting tips from the internet can be really helpful, especially when it's your first trip to a new place.
看看有没有倒时差的好方法。
Some people take herbal medicine, but there's really no solid proof that it works.Some people take sleeping pills and try to sleep for the whole flight.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全盘交代。
Yeah, a lot of people suffer from jet lag, but it has never been a problem for me. I normally take an antihistamine and pass out for the whole flight. I guess it's just a skill you acquire when you're a citizen of the world like me.
Oh my gosh, 看你自信都流出来了吧，快擦擦。
Hey, but it's true.
好了好了，我们言归正传，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round the clock. Around is spelled A-R-O-U-N-D. Around. Clock is spelled C-L-O-C-K. Clock. Around the clock.
Around the clock.意思是日夜不停的，连续不断的。
The two sides talked around the clock, trying to reach an agreement before the approaching deadline.
双方夜以继日的谈判，努力在最后期限来临之前达成协议。星期一是美国法定假日哥伦比亚日。
The D.C. government gave 42 bars and restaurants permission to stay open around the clock on Columbus Day.
华盛顿特区政府准许42家酒吧和餐馆在哥伦比亚日这天不用关门，可以连续24小时持续营业。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round the clock, around the clock, around the clock.
说起这个 around the clock, 我感同身受呀。I've been looking online around the clock for a cheap plane ticket to Beijing.
Wait.I thought you were not going back until the Spring Festival. Why do you want to buy a plane ticket now?
Haven't you heard prior planning prevents poor performance? It's a lot cheaper to book international flights early. Plus, I want to travel a bit during my vacation, maybe to Southeast Asia.
这不，我一直在网上看旅游攻略呢。
You are making travel plans? Personally, I think you should pick two or three places that you really want to visit and leave the rest to itself.Sometimes you will be happily surprised if you just take a random walk through the city.
也是。不过呢，只有在旅游攻略里，我才能知道哪里的吃的最地道嘛。所以呢，在今天的美语怎么说里，我们就要来告诉你旅游攻略该怎么说。
Let's listen.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攻略。
无穷 ，What are you doing on the computer? You've spent hours on the internet.
我下个月要去意大利，出门在外，不先看看旅游攻略怎么行？
攻略 ？Are you going to attack Italy?
哪有旅游攻略啊，就是去过那里的人写的心得体会总结建议，这在美语里要怎么说呢？
I see you were referring to travel tips. You are right, Wu Qiong. Flipping through travel guidebooks and getting tips from the internet can be really helpful, especially when it's your first trip to a new place.
Yep. For example, I was just looking for ways to get discounts on museum tickets.And some of the tips that people shared online came in really handy.
Make good use of the tips. They also help you avoid tourist traps.
Tourist traps? Oh, 就是旅行陷阱吧。这个最烦人了。Tourist traps are annoying and can spoil the whole trip.
So, Wu Qiong, how long are you going to stay in Italy?
我当然希望可以慢慢走，慢慢看，仔细领略意大利的风景和文化。不过啊，我假期有限，财力也有限，所以只有四天的时间。
Four days only? So, are you going to stay in one city?
Actually, I'm going to tour four cities, and they're far away from each other.
I see. Well, this is a whirlwind tour then.
whirlwind, whirlwind 是旋风的意思。Whirlwind tour 就是旋风旅游，也就是一阵风似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去很多地方走马观花。唉， I can only afford a whirlwind tour right now. I really wish I had more time and more money.
You will. Italy is not going anywhere. You can always go back someday.
今天我们学了旅行攻略是 travel tips，旅行陷阱是 tourist trap， 旋风旅行则是 whirlwind tour。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Tourist traps? This totally reminds me of a time when I was in China.
Huh? 你去中国的时候被坑过，怎么回事？
The worst were the hair salon and massage combo shops. You would go in to get a haircut, and they would always try to sell you a hot oil massage. So annoying! Or my second year in China...We went to a so-called silk factory, but in fact, it was just a tourist trap trying to sell us silk comforters. We didn't even suspect foul play.
可不，旅游陷阱处处都是，可得当心。不过呢，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foul play。咱们来听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92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昨天去我姐姐家，看到我的小侄女儿撅着嘴不高兴，一问才知道她得重新考期中考试。为什么呢？原来是他们班好多人在最近的考试中得了好成绩，老师怀疑有人漏题，所以所有人都得重考。这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foul play。 foul is spelledF-O-U-L, and play, P-L-A-Y, foul play.
Foul play, 这个短语的意思是不正当的行为，严重犯规。就像上面提到的情况，老师认为不可能所有人成绩都这么好，所以怀人有人舞弊。
She suspected foul play.
在下面的例子中，一名公司主管谈到他看到办公室一团混乱之后的反应，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When I got back to my office, my papers were scattered. I found my file cabinet had been opened and my computer turned off. My first thought was that it was a case of foul play, but it turned out to be rather innocent, just my colleagues' kids playing around without any supervision.
这段话是说，当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桌上的纸撒了一地，我发现我的档案柜被打开了，电脑被关了。我的第一反应是有人闯进了办公室，但后来我发现这只是虚惊一场，是我同事的孩子在没有大人看管的情况下在我办公室里玩来着。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foul play 也经常被用在犯罪行为上，意思就是非法的暴力行径。我的一个朋友就跟我讲过，去年圣诞节他们整个社区都遭到了一场洗劫。
She discovered that thieves had broken in and other neighbors had reported similar incidences of foul play.
她发现小偷破门而入，其他邻居也有类似遭遇。所以说居住的社区真是很重要。好了，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I got back to my office, my papers were scatteredI found my file cabinet had been opened and my computer turned off. My first thought was that it was a case of foul play, but it turned out to be rather innocent. Just my colleague's kids playing around without any supervision.
上面提到 foul play 经常被用在犯罪行为上。下面的例子就提到了这样一起犯罪，让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Police discovered the woman's body in the river. Her husband claimed she had accidentally fallen out of a canoe. Soon enough, it was determined that foul play was involved. She had been struck on the head with a rock and left to die. The husband murdered her and intended to collect an expensive insurance policy.
这段话是说，警方在河里发现了一具女尸。死者的丈夫说，他是不小心从独木舟掉到河里去的。但不久之后，警方发现这其中其实掺杂了非法行为。死者的头部是被石块击中，然后流血而死的。她的丈夫谋杀了她，是为了一大笔保险费。这可太可怕了。不过到最后，这个丈夫肯定也被绳之以法。这就像英语里的一句俗话说
Crime doesn't pay，
意思就是犯罪得不偿失。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Police discovered the woman's body in the river. Her husband claimed she had accidentally fallen out of a canoe. Soon enough, it was determined that foul play was involved. She had been struck on the head with a rock and left to die.Her husband murdered her and intended to collect an expensive insurance polic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oul play， 意思是不正当的行为，或者是暴力犯罪。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an，
谢谢各位的收听。
Yeah, I definitely hate any kind of foul play.
哦，这集可真够沉重的，咱们还是回头来说说我的旅行吧。我每次回北京都要倒时差，太浪费我宝贵的吃喝玩乐时间了。
Didn't you tell me that you sleep like 10 hours per day? Why can't you put your superb sleeping ability into use and just sleep through the flight? Then I promise you will be fine.
I guess I just can't sleep on anything that's moving.
只要是在车里啊，飞机里，什么交通工具上我都睡不好。哎，命苦啊。
It's oka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jet lag and how to deal with it. Maybe you can get some tips from our show.
Yep, 我们赶快来听吧。
礼节美语。
Mike 出差刚回来，遇到同事 Larry。
Hey Mike, good to have you back. You look exhausted.
Hi, Larry. Yeah, I'm totally beat. I can barely keep my eyes open.
Was it a rough trip?
Well, it was actually pretty productive, but all the flying really got to me.
Ah, jet lag, the scourge of business travelers.
Yep, I flew from Beijing to Boston for a meeting, and then hopped back on a plane for a flight to a trade fair in Frankfurt, then back to Beijing before catching a train back here to Shanghai.
Mike 出差回来十分疲惫，因为要倒时差。
Jet lag.
Larry 说时差是
The scourge of business travelers. Scourge is spelled S-C-O-U-R-G-E.
意思是灾祸。Mike 抱怨说
All the flying really got to me.
飞来飞去真是把我折腾坏了。说一件事情 get to me, 意思是这件事情对我产生了影响。
Wow, that's a lot of traveling. No wonder you're exhausted.
The worst thing was adjusting to the time zones.It's so hard to get used to the difference.
Yeah, it's hard. You know, jet lag only hits if you travel east-west or west-east. You could fly from Germany to Cape Town in South Africa, and you wouldn't feel anything.
Right, because it's all in the same time zone. Unfortunately for me, all my travel was between different time zones. I've got to say, I'm really suffering. Why is jet lag so nasty?
Mike, 出差去的地方总是跨时区。
Time zones.
所以
The worst thing was adjusting to the time zones.
最讨厌的就是倒时差。从一个时区进入另外一个时区，为什么会有时差，让身体感觉不舒服呢？
Travel between time zones basically resets your body's internal clock.
So when you travel between time zones, your body is thrown off its cycle?
Exactly. Some experts say it takes a full day to recover from each time zone you cross.
Wow, that's a long time. I'm going to need a few weeks off.
That would be best, but unfortunately, our boss isn't quite that generous.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to make my jet lag less severe the next time I make an international trip?
Larry 解释说，进入一个新时区就要重新调整生物钟。
Reset the body's internal clock.
换句话说
，Your body is thrown off its cycle.
身体原来的作息时间被打乱了。To throw off 意思是让一件事情偏离预期的轨道。比如说
，His performance in the game was thrown off by the injury.
伤势让他的比赛表现受到了影响。有什么办法让倒时差不那么痛苦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这篇文章里的 Mike 被时差折腾得够呛。All the flying really got to him. Larry 解释说The worst thing is adjusting to the time zones. 最讨厌的就是得倒时差，因为 your body is thrown off its cycle. 作息被打乱，要重新调整生物钟。
Yep. Some experts say it takes a full day to recover from each time zone you cross. So, DC to Beijing, you just need about 2 weeks. You'll be fine, Yanglin.
啊，那一个月的假期不是全都用来倒时差了？那可不行。
Here, Larry is throwing out some tricks about how to deal with jet lag. You should pay attention, Yanglin. 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Mike 出差刚回来，被时差折磨得痛苦不堪，向同事 Larry 咨询缓解时差的好办法。Larry 说
Some people take herbal medicine, but there's really no solid proof that it works.Some people take sleeping pills and try to sleep for the whole flight.
I guess each person has to try and find the solution that works best for them.
Yeah, everyone is different. But I believe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at can definitely make jet lag a little easier to deal with.
Oh yeah? Like what?
Well, for one, don't drink alcohol on flights. It dehydrates you and only makes jet lag worse.
Oh, I usually have a few drinks when I fly. Maybe I'll stick to water next time.
Larry 说，为了缓解时差，有的人吃中药，有的人吃安眠药，上了飞机就睡觉。这些做法因人而异，不过也有一些普遍适用的原则，其中之一就是不能喝酒，因为酒精会让人
dehydrate
脱水，从而加剧时差症状。最好是
stick to water
只喝白水。
Water is best because you really need to stay hydrated, especially when you're breathing the dry air in an airplane. Also, you should try to get on the local schedule as soon as you land.
So even if back home it's 3 a.m, I should follow the local time and not go to bed?
That would be best. If you get there and it's dinner time, go eat. Try to adapt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sometimes you'll adjust quicker. If you get super tired in the afternoon,Take a cat nap, but don't sleep for hours.
I guess that makes sense.
Larry 还建议，到达目的地后，最好立即适应当地的作息时间。
Get on the local schedule.
如果实在太困，可以
Take a cat nap.
小睡一会儿。
Cat nap is spelled C-A-T-N-A-P.
但是不要蒙头大睡。
Your body will slowly accept a new sleep-wake cycle.
But the cycle is based on light from the sun, right? Then maybe I should take a walk in the morning and try to reset my brain to the new time for light.
Actually, that's probably a great idea. And the exercise can't hurt either.
I think I'll try some of these ideas next time and see which ones work for me. Thanks for your input, Larry.
Sure. And have a nice rest tonight.
既然人体的生物钟受到日光照射的影响，那早上出去走一走一定会有帮助。让日光重新设定身体的节律。
Larry 表示赞成，因为出去走走，运动一下也一定没有坏处。
The exercise can't hurt either.
Larry 说，有些人 take herbal medicine or sleeping pills, 吃中药或者安眠药在飞机上睡觉。不过呢，这也要因人而异，有一些原则肯定是对的，比如 don't drink alcohol, 不要喝酒， adjust to local schedules as soon as possible, 尽快适应当地作息。如果实在太累， take a cat nap, 打个盹儿，但是不能呼呼大睡。I like these tips. I think it's really going to be useful.
Yeah, sometimes I start to live on my destination schedule a day early. That way, it will help me adjust even faster. And of course, exercise always helps.
好吧，我回头就要把这些窍门都用上。好了，节目快结束了，我们最后再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Tell all.Tell all is spelled T-E-L-L, all, A-L-L. Tell all.
Tell all, 意思是毫无保留的，全盘揭秘的。
Arnold Schwarzenegger says in his tell-all book that his affair with a maid was stupid.
施瓦辛格在他全盘大揭秘的新书中说，自己跟女佣的婚外情愚蠢之极。
Pop megastar Justin Bieber's mom revealed her painful past in her tell-all book.
流行巨星贾斯汀·比伯的妈妈在大揭秘新书中公布了自己以往痛苦的经历。有报道说
，Monica Lewinsky is set to write a tell-all book about her affair with former President Bill Clinton, including her love letters to Bill.
莱文斯基正准备写一本书，彻底揭秘他跟前总统克林顿的那段婚外情，其中包括他写给克林顿的情书。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ell-all, tell-all.Tell all.
Wow, 全盘大揭秘. Someday when I'm famous, I can write a tell-all book as well.
Oh, about what? About how much you eat and sleep?
听众朋友们，麦肯天真可爱，每次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死到临头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And I'll see you next time. Don't know about Mike.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您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吗？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途径，只要您的手机能上网，您就能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cn.voa.mobi， 繁体版的地址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遍，简体版的地址是cn.voa.mobi， 繁体版的地址是 tw.voa.mobi。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半，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半，现在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在美国发生历史上最严重枪击案的八天后，参议院否决了有关限制购枪和扩大购枪者检查的一系列提案。一周前，奥马尔·马丁在佛罗里达州城市奥兰多开枪打死49人，打伤53人。星期一晚间，共和党籍参议员否决了民主党籍议员们提出的两项控枪议案。其中一项提案的内容是禁止被列入联邦政府恐怖观察名单的人购买枪支。另一项提案规定扩大对购枪者的背景调查，包括在枪展和互联网上购枪的人。这两项提案都没有获得3/5的支持票，因此不能作为修正案附加在参议院准备付诸表决的议案中。共和党籍议员们表示，民主党籍议员的提案将在不通过正常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剥夺宪法赋予美国公民的拥枪权利。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说，他计划与那些发电文要求美国采取更强有力的叙利亚政策的国务院雇员见面。不过，国务院没有明说克里同意他们的立场。星期一，克里被记者问到他是否读了通过所谓异议渠道发送的那封电文。克里承认他看到了，并称这封电文很好。他说他计划与这51名雇员中的至少部分人士会面，这些人多数是中层外交官，他们呼吁对叙利亚阿萨德当局展开空袭。这些外交官通过美国国务院内部的异议渠道提出了建议，这项建议被泄露给了几家新闻媒体，随后在上星期公布于众。美国联邦调查局星期一公布的电话录音记录显示，奥兰多枪击案凶手奥马尔·马丁在行凶期间曾给报警台打电话，自称是一名伊斯兰战士。马丁的电话录音记录最初经过删减，去掉了马丁宣誓效忠于伊斯兰国及其领导人巴格达迪的内容。美国司法部发表声明说，在公布电话录音记录时，试图保持透明度，同时也要考虑遇难者家人的感受，并避免为恐怖组织张目。美国众议院议长瑞恩批评有关当局最初只公布经过删减的电话录音记录。他说，这种做法反映了一个更广泛、更严重的问题，即奥巴马政府继续淡化激进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并转移民众对这一威胁的注意力。瑞恩表示，这种做法是不可接受的。如果要击败恐怖主义，就必须清楚是在跟谁作战。美国共和党推定的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解聘了他那颇具争议的竞选经理科里·莱万多夫斯基。莱万多夫斯基自去年6月起加入川普的竞选阵营。很多政治观察人士察觉到他与多位报道国内事务的记者呈敌对关系，与一些共和党官员关系也很紧张。初选期间，他因为在佛罗里达粗暴对待一名女性记者而受到了相当大的关注。莱万多夫斯基还与川普的竞选主席保罗·马纳福特有冲突。川普的民调数字一直在下降，他面临着许多来自共和党成员的阻力，他们为他那引起争议的评论而担忧。一名未透露姓名的政府消息人士说，朝鲜看来正在其东部沿海部署一枚弹道导弹，但没有即刻发射的迹象。一名政府消息人士说，日本防卫省对朝鲜发射导弹保持警备状态，其海上自卫队和反导弹部队接到命令，将飞向日本的任何导弹予以击落。据估计，这是一枚无水端中程导弹，类似于朝鲜于今年4月先后三次试射失败的那种导弹。朝鲜5月再次试射导弹仍然失败，很可能是一枚无水端导弹。根据无水端导弹的射程是3000至4000公里，如果发射成功，可能会击中日本、中国和关岛等目标。联合国安理会禁止朝鲜开发核技术和弹道导弹技术。在美国发生历史上最严重枪击案之后，参议院否决了有关限制购枪和扩大购枪者检查的一系列提案。 国际新闻播报完毕。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0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上星期四傍晚，失踪数月后返回香港的铜锣湾书店店主林荣基在香港立法会召开紧急记者会，披露大陆当局在铜锣湾书店数名员工失踪案中扮演的角色，引发各方媒体爆炸反应。林荣基讲述了去年十月下旬如何在广东被海关扣下，以及后来被没收证件、换装、转移省份，甚至被迫签字同意放弃聘请律师和被便衣人员提审数十次的经历。他说，本次中共当局要求他返港取到书店的订户名单上交，他经过挣扎后决定舍生取义，公布真相。不过他的说法遭到该事件的另一主角李波的否认。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则刊文称，林的记者会至少证实他在内地没有受到虐待和刑讯逼供。如果林荣基的陈述属实，那么中共是否正在将一党专制下的政治、司法和舆论控制强加在本来自由的香港头上？一国两制以及香港的出版言论自由正遭到中国政府的哪种破坏？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另外一位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你和林荣基是不是有所相识？另外，你认为他的陈述当中有哪些重要的地方？他的话是不是可信？
我觉得林荣基先生的一些细节，或者是他的一些观察，也许我们有值得讨论的地方。这是林荣基先生的一方之言，一家之言。但是重要的东西不在这个地方，重要的东西是香港，这个和中国大陆的差别，通过这么一个事情就非常明显点出来，这个所谓的两种制度是什么制度？一个是文明的制度，一个是野蛮的制度。所以站在中国的角度来讲，好像啊没有刑讯逼供这个林荣基先生啊，所以他们很得意。但事实上最关键的不在这个地方，最关键的是在于林荣基先生作为一个被告，或者说作为一个被你们拉去这个这个监视居住的人，他没有基本上的独立的可以为自己辩护的这种权利。那么他回到香港以后，尽管有各种压力，他仍然把他需要讲的话讲出来了，这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基本上的区别。中国现在处理这些事情，就是完全是按照政府自己的意志在处理，完全不考虑到就是任何的这种公民的基本上的权利啊。那么这个很多的中国反复讲了几次，为什么会为中国的贪官、为中国的那些被抓捕的人，我会反复跟他们讲话呢？因为我为他们失去基本上的辩护起权利而不平，而不是说他们有没有罪或者是没有罪。那么林荣基先生回到香港了以后，那么他有机会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意见和看法，至于他的意见和看法是不是正确啊，那么在这样一个自由的世界里面，大家都可以去辨别，可以去澄清。那么中共也通过了他们能够控制的媒体，或者他们能够影响的媒体，或者他们跟他们有关系的媒体啊，或者是发出了他们的声音去辩护啊，比如说像他的女朋友又怎么样啊，或者是他是把书带到这个中国大陆去邮寄，这违反了中国的法律，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林荣基当时被中国政府抓了以后，林荣基先生他不能找律师？他为什么要被你们完全控制的情况之下，才能够面对媒体去讲话，而不能自由的独立的为他的权利进行辩护？那么这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差别。而中国的问题的症结也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没有给按照一种文明的正常的法治的标准去处理各种社会危机，就处理各种案件，然后你留下的隐患呢就会爆炸性的影响。李文基先生如果说当时候你按照他啊认为他技术啊违反了中国的法律，那么你把他抓起来，然后他可以请律师为自己的这个涉嫌的你指控的罪行进行辩护，对吧？就今天不会有如此爆炸性的影响。那么今天变成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变成了一个由一个涉嫌一般性的犯罪行为的啊这么一个案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案件。这就是说一个文明社会的人啊在中国啊是没有安全保证的，甚至在香港这么一个一国两制的地方啊他的安全也是没办法得到保障的。这是一种恐慌，这种恐怖的效应所产生的负面足印远远超过这个啊事情本身。但是不过这个事情在另外一个角度又看到了一点，香港仍然是享有新闻自由，香港仍然是一个有相当法治啊权威的这么一个社会，所以林仁根基先生才有机会啊在发出他的这个声音啊。香港的这个自由，香港的这个法治并没有因为北京想拆毁而被完全拆毁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啊我香港人争取的地方，也是香港人应该为此而进行捍卫的地方，也是我们应该支持香港人来保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只有这样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好的啊，张立凡先生，对于林荣基的他的这番披露，特别是他在披露当中所谈到的，他认为对他进行审讯的或者把他抓走的是中央专案组的人，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这个专案组这个名词我们应该是久违了，就是文革时候我们经常听到这个词，那是因为这个有刘少奇、彭德怀、什么贺龙一大堆的这个毛泽东的老伙伴们被他干掉的时候，都借这个中央专案组之手。但是这个近年除了这个赖昌星案，我们听说有中央专案组，当然也听说这个像这个薄熙来案或者周永康这种也有专案组。但是像这么用一个专案组来对付普通老百姓啊，或甚至是香港居民，这还是闻所未闻。就是说这个做法肯定是超越了一国两制了，这个完全是用大陆的做法来对付香港人，所以这一点上是比较让人吃惊的。还有就是所谓中央专案组，那么他的这个授权应该是得到了很高的授权才能够这个做这样一些事儿，还能用这把牛刀来宰香港的五只小鸡。所以我想这件事儿本身可能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我以前就不断地说这个铜锣湾综合症就是愚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本来可能只是一个书店要出一点花边新闻的小书，但是呢这个事儿被过分的重视了。本来这个大人物啊有写这个风流韵事其实也不算什么，但是呢有这种传闻也不要紧啊，其实我觉得完全有能力承受。但是呢动用这样的这种中央专案组，甚至都用类似这种黑社会的手段绑架，8个月他不能跟家里联系，没有消息，然后呢还要放弃这个请律师，这些都是文革的手法。就文革肯定是没有自由也没有法律，这么一种手法来对付这么一个小小的书店的五个人，这件事儿让人非常的吃惊，而且非常的愚蠢。这等于是就是说你自己承认了这件事儿的存在，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不是高级黑就是自己在黑自己，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么一个结果。谢谢。
那和平先生，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呢英文版上周末发表了对你一个很长的一个介绍，是周末人物，其中谈到 你的民进集团主要是出版与中国政治有关的书籍为主，那么你在香港也有一个书店，其中谈到你的书店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受到中共当局的骚扰，你认为是什么原因？是你出版的内容不同，还是因为你本人目前居住在美国的原因？
一方面我们的公司是美国制裁的，所以美国的这个法律对言论自由的这个保护程度很高。另外一个，我们公司同时也是在香港制裁的，我强调了香港的法治、香港的出版自由啊，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但是并没有真正被摧毁。那么我们出版的书呢，就是说都是比较严肃的啊，这个新闻啊事件的报道和分析啊，很少我们会涉及到虚构的这个真实的花边事件，我们比较少啊，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那我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是我们受到的这个压力相对来讲呢，就是比较小。但是我们真正的压力是什么呢？就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就是说整个出版市场在完全转型，完全转型，所以全世界都面临着这么一个根本性的一种毁灭性的结果，因为互联网的这个出现，所以我们实际上呢，《纽约时报》这篇报道是对我作用从事传统出版业的一个小结吧，其实我更多的已经是在从事这个网络媒体了。另外就是香港真正的这个出版业的一个打击，就是啊这个书店啊销售系统已经被摧毁了。啊，主要是市场的压力的原因啊，销售书不好。那么铜锣湾事件呢，就给这么一个传统产业已经要就是濒临啊崩溃的，或者是濒临已经消失的这么一个黄昏产业呢，给了最后一击啊。那我觉得这种做法是非常非常的愚蠢，非常非常的幼稚，而且它造成的后果远远超过了它原来它的出发点。张连环先生刚刚讲了一个小小的书店，对吧？有几本花边的书，这个在一个正常社会里面简直是根本不算什么。你像在美国，在西方这些国家，这种小报小刊的发行量可能比一般正常连锁的书刊要多很多，但是没有真正的影响力。因为真正的影响力大家还是要看比较连锁的、比较认真的这种报道啊。那我们啊，这个未来能不能生存下去？坦率的说，即使不是铜锣湾事件出来之前，铜锣湾事件出来之前，我们就一直有这种危机。我们认为可能只有3到5年，这是整体上的一种市场上的一种必然的结果，必须走向这个新媒体、新的出版方式。但是中共这个时候用这种牛刀来杀这么一个小鸡，造成的结果完全是一种造成政治效应，跟香港人的恐慌啊完全连接在一起。香港加上有你又是啊不允许香港按照基本法来执行这个特首，然后你的经济实力又越来越强大，你的官员又越来越霸道，所以这种的结果就是把它扩大了。你像刚才我们讨论那个中央专案组的问题啊，张连环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觉得啊、哦、这个东西久违了啊，或者香港的媒体把这个中央专案组呢也是炒作的非常大，大家都感觉到非常的紧张。但是事实上呢，中央专案组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年啊，或者甚至每一天都有各种专案组的形成。因为一个重大的案件或者一个重要的人物啊，或者是某一个特殊的事情的时候，他都会成立各种各样的专案组啊。这种专案组和文革的专案组还是有一些啊差别的。但是尽管是这样，在这样一个林文金先生啊，他的人身自由在中国大陆啊任意的这么一等侵犯，你没有给他一个正常的辩护权利的情况之下，那么这样一个事情就凸显出来了，大家就会把它蔓延成一种恐慌。这种恐慌现在已经使香港的出版界出现了一种什么情况呢？比如说以前的香港的报摊是3000多个，现在已经只剩下了300多个了。那么原来香港的机场有10几个书店可以销售这些书，现在大部分在中资机构所控制了，能够销售的这个书已经没有几个了啊。所以现在你的书不是说你有没有胆量出版的问题，我们当然有胆量去出版我们认为是事实的东西，我们并不在乎啊某一方面或者某一个势力和某一个派系的这个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压迫或者是对我们的这个恐吓。但是问题是你在哪里去销售啊，对吧？你没有出定去销售了，现在销售的管道已经被掐掉了，没有了。所以我们的出版就面临一个必须要转型成一个新媒体，但是新媒体的影响力其实远远超过传统的这等媒体的影响力。现在的微信，中共控制了这么厉害，微信里面还流传的这个这样对中共很不利的这个消息，其实比传统物的影响力不知道大多少。 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去对付一个传统出版人物，我觉得他们是一帮老人在做的一个决定呢，还是完全搞不清楚状况的做出的一个决定？因为这个产业我讲了，本来就已经是个黄昏产业了，对不对？你应该去打击互联网啊，你应该去把这个微信给灭掉啊，对不对？你应该把百度给灭掉啊，你应该去把其他能够自由讨论的网站灭掉，那些网站这是你真正的这个威胁，你没有这个胆量，你至于那是搞几本书，那个书能够发行几本了、啊、对不对？能够几千本就了不起了，甚至有时候几百本。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看看他们有什么意见或者有什么问题。首先是安徽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们现在生活在大陆的知识青年高度关注香港的铜锣湾的这个事件啊，因为这也是一个指标性的事件。因为我们现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中共当局对于所谓一国两制的香港的同胞都这么的不能容忍，没有宽容之心，他又会以怎样的心态对待自己的所谓的我们这些治下的臣民呢？我想各位恐怕还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台湾爆发了所谓的太阳花的学运，当时台湾的青年学生以自己的方式发出了自己的一种声音，当时中共当局就利用香港和台湾的亲共媒体对这些台阳花学运的一些学生领袖进行了人格抹黑、人身攻击，都是非常恶毒的。而且就在此时，铜锣湾事件的此时，香港的这个亲共的媒体又在不断的对这一位灵性的这位当事人，现在又不断的进行一种政治人格的这种抹杀，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希望就是说各位千万不要相信中共的谎言。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和平先生，就是有报道说啊，就是说你每一次出书之前，就是说据说中共就会派有关方面的一些人士吧跟你做一些接触，就希望你透露一下即将出版的书的一些内容，然后呢据说对你的态度呢也非常的客气，而且你跟这方面呢互动也比较好。我想问一下这方面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是我在百度里面搜出的一条新闻。另外第二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你也知道，中共高层曾经有一个鹰派人物说过一些话，就是说如果自由民主派掌权，我们共产党人连骨灰都无法保存。那么我想请问一下，中共至今为止还是在到处移做这么些愚蠢的事情，那么我们党内就没有开明派了吗？谢谢。
好，谢谢安徽的彭先生。彭先生提出了两个很相关的问题，我首先请和平，然后请张立凡先生来各自解答一下。和平先生。
我非常乐意回答你的问题，谢谢。那个我们的出版物基本上每一天呢，就是包括我们的电子出版物啊，包括我们的杂志啊，我们有11本杂志，我们有几个出版社啊，还有我们的有几个电子出版社，所以我们基本上平均一天呢有1本书，甚至有时候还高峰的时候还到2本书，所以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有时间呢和任何有关方面进行沟通，不要说沟通嘛，您70%-80%的书我都没看过，甚至更多的人没看过，所以有人嘲笑我说你们杂志登了什么文章，你们书登了文章，我作为一个出版者是不可能把我们的出版物全部看完的啊。那我在几十年曾在这个出版的这个生涯中间呢，只有以2本书当时是有一些压力，一方面是中国六四真相啊，中国六四真相当时出来以后呢，那么中共就是说，如果你回中国做生意，你挣的钱那不知道多少啊，你何必去做这样的风险出版的书呢？但是这个东西是通过中间人跟我讲的，没有直接跟我来讲这个事情啊。第二个事情就是晚年中文来，晚年中文来出版的是之前也是有一些压力啊，当时就有一个这个中共的一个人嘛，可以说他是中共的人，人家他就说啊，这本书怎么样啊，有没有你想出版一本书啊？我说这什么书啊？他说这听说你要出一本中文来的书，高文谦的，你怎么样啊？就是我说我都没看这本书啊。 但是他我觉得后来就觉得我在一个公开演讲当中讲过了，哎，我觉得中共的官员这么重视这本书，这本书应该是比较有价值吧，所以我就说马上就决定这本书出版啊，就是真实的情况啊就是这样，我们不可能啊在出版之前跟人啊中共任何部门去沟通，也不能跟美国或者是其他的任何人沟通，我们所尊重的是一种新闻的事实，因为我们是这样，很多的书是我们的翻译啊，就是我们的编译，很多的书也比如说是美国之音啊 BBC 很多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这些报道，你就稍微看看我们的书就知道了啊，所以是并没有非常的生动的恐惧的真正的这个内幕，如果我们拿到了这些内幕，对于任何新闻媒体来讲，在一个世界自由世界里面都是一个宝贵的财富，我们都毫无疑问的去报道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我个人对中共的批评的态度多么严厉啊，你看我在美国之音的节目，我们大家看过就应该知道我就是我的态度是怎么回事，对这中共体制的这个毫不留情是很明显的。但是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作为一个出版工作者，我们又要争争基本的事实，所以我们尽可能不要去扭曲事实，尽可能不要去掩盖事实，比如说出于你的政治的价值政治的意识形态，你把一个事情给夸张，我们尽可能不去做的。所以事实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啊，这是我们媒体能够长期存在的必要的职业道德和需要的定力。
好，请张立凡先生回答安徽彭先生的第二个问题。
我想中共党体制内当然也有开明派，这个但是呢他们不占主流，因为中共的体制基本上是一个逆淘汰的体制，所以呢能够这个成为主流的往往都是一些愚蠢的人。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共的一些老人家，比如炎黄春秋这个群体，他们还这个执着于当年他们这个革命年代那种理想主义的热情，他们还想这个重复就是当年他们这个民主啊平等自由这样的一些梦想。当然你也可以看到，比如刚刚这个车祸去世的这个吴建民，这个大使，前驻法国大使，那么这位老先生呢，他一直在这个和被称为是鸽派，一直在和这个好战的中共军方的鹰派进行辩论，也和这个环球时报像胡锡进这样的这个五毛党在进行辩论。他的主要的观点就是中国需要和平发展，需要有和平发展的环境，需要了解世界，需要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中国自己才能有发展，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可能下辈子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呢他一直是主张和平。那这一点其实从即便是从维护中共体制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他的意见也应该是正确的。而现在实际上中共现在走的其实是另一条道路，开始有这种军国主义的倾向，所以像吴大使这样的意见在体制内其实也并不是并不被认同。所以这次他的逝世还遭遇了很多人的攻击，说是有什么一个外交部的软骨头，或者说是投降派，走了，他们还很庆幸，这种做法，你就可以看出现在中共体制内是怎么样的一种愚蠢的氛围。
是，
所以我觉得在明智的这个体制之下，才会有明智的声音，但是现在这种声音越来越弱了。
好的，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你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期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关注从迪士尼落脚上海，看唐老鸭跛行万里，以及美中高铁合建计划为何高调脱轨。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明天见。